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作为基督徒，有一种状况，有不冷不热。其实我们人生在世，常常有很多的境况，有很多境况。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实验，是德国人在19世纪下半叶，他们做了一批实验。他们做一个实验是什么呢？就是做青蛙实验，做这个青蛙，因为当时说青蛙的大脑神经他们想研究，看着在水中的反应，就把它放到那个先是凉水，然后慢慢加温，慢慢加温，哎，发现这个青蛙不走，被煮死了。在那个时候做了好多这样的实验，基本上是如此。不过据说近20年做实验，好像也有不同的结论。但是这一个科学实验以后来非常的轰动，一直在社会上都比较流行这一句话，叫温水煮青蛙。我们在座的 有谁听过这句话，温水煮青蛙啊？我们相当一批，谢谢，我相当一批听过，至少7-8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一个现象，基于大量实验发现一个现象，它在我们生活中对我们是一个什么提醒呢？温水煮青蛙，什么意思？龚姐妹知道吗？啊，就是我们不知不觉在社会的某种影响下，在社会环境不好，我们生活在我们说这个不好不良的环境，不良的话语中，听的这些东西多了，我们慢慢也中毒了，而且很享受这种中毒，用这种话哎也说出来。就是说我们本来知道，我们良心知道我们当做的，但是越来越走向自己的反。就是我们生活在世界就是这样的，知道危险，开始知道，但是渐渐不觉得危险，渐渐靠近危险，渐渐被危险拉下去，以致最后也把别人也拉下去。做人真的是身不由己吗？这种情况在生活中真的是很普遍。我们想想我们在人生中碰到的很多难处，是不是开始还是蛮知道我的立场和该走的，渐渐说身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渐渐烂下去了，不比好比烂，很有意思。此时我发现在中国也遇到菜蛮有名的，是湖南做的，我一个湖南朋友做的，我亲自看，他叫泥鳅，活泥鳅炖豆腐，不知道广文弟兄你看过吗？当时我在看他做，洗了一盘小泥鳅，然后放在那个温盐一点点盐水中，让它把内脏吐出来，煮一大锅的豆腐，嫩豆腐，水煮起来，然后把泥鳅放进去，水慢慢升温了，那最后这个泥鳅哪里去呢？钻到豆腐里面去，就会煮得很好吃，很好吃。所以说不管是实验还是在人生中，有很多现象我们看了都非常的震惊，我们觉得我们是聪明人，我们不会走这种棋局，不会这样子。但是在使徒约翰被主耶稣感动，他写启示录讲七个教会的时候，他讲最后一个教会，他就讲教会有温水煮青蛙现象，讲我们基督徒有这种情况。这是主耶稣最讨厌的教会。我们教会会不会是这样，有这种境况呢？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像这种青蛙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分享一段使徒约翰一段话。使徒约翰这是写在启示录写给最后一个教会，叫老底家教会，写的这封信，讲到这个教会 有一个不温不火的现象。这个教会是在一个地方叫老底家。我们前面讲了以弗所，这是使徒保罗第三次宣教在那里牧养三年的教会，以弗所教会。后来这个教会因为它是亚细亚最大的城市，这里全都是亚细亚人，我们后来的亚洲就是从小亚细亚这一小块地方成了全亚洲的名字。然后这个福音就在这里传出去了，这所有的地方福音都传开了，传开了。当然我们现在讲这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家，老底家离以弗所大概100迈，离前面第六个教会大概有40迈左右。它这边南面有个叫格罗斯教会，大概10迈，就相当于我们到Waterfall 伊斯兰左右的距离。它教会很近，这是老底家北面还有个叫迪拉波利教会，大概6迈，可能就 Waterfall， 可能它相当于 Waterfall。 就是说他当时这边在使徒保罗传福音，极大的神迹启示，很多的人信主，教会满天星斗散开。早年这个教会也有一批好牧人，有伊巴弗，还有其他的人牧养。而且这个教会所在的位置是个很好的地方，老底家是当时一个蛮富裕的城市，在我们这个启示录七个教会应该是最富裕的城市，因为它处于两个商业大道的一个交叉点，以弗所到东边的和南边一个交通中心。这个地方呢是两条河流的一个交叉，河流的高坡，是一个很好的草原，那里面盛产叫黑羊，它黑羊的那个纺织的羊毛衣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很有名，是个商业重镇，手工业发达。它还有一个第二样手工产品有名的眼药膏，在罗马帝国很有名。它的金融业很有名，是一个重要的金融城市，那里有成年的犹太人7000人，有7000个犹太家庭。你知道犹太人都喜欢去一些他喜欢经商富裕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工商业很发达，而且他还有一个医学院，很有名的医学院，所以这是一个有名的地方。这个地方税收就是说居民生活富裕，农工商业发达，政府的收入很高。我可以给你讲一个简单的故事，那个地方是处于叫欧亚大陆，它有一个地震带，世界上有三大地震带，一个环太平洋地震带，一个欧亚大陆之间地震带，还有个海洋中脊，它也有个地震带。就是说它是来第二大地震带，小亚细亚那边常地震。这个地方呢，老底家其实他们这里都有地震过，这个教会发生了，在当时就是主耶稣和初代教会的时候发生了两次大地震，主后17年和还有一个是40年左右，我记得呀，两次地震。第一次地震呢，政府正救济了帮助，第二次再地震大概主后40年左右，我看啊，40年。那次地震说那个罗马帝国说我政府在拨款重建，他说我们不用，我们以前的预备金就是地方政府它有些财政给予足够重建，你就知道这个地方经济富到何种程度。60年，主后60年，就是保罗传建教会以后再次大地震，是个富裕，我们说居民应该生活很好的一个地方。但这个地方也有唯一有一个遗憾，是什么遗憾呢？这个地方啊，它讲是在一个河流旁边，这个河呢就是从那个它北边6迈出的一个叫希拉波利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一方面一个是地震带，另一方面那边的地下水很多。在北边6迈呢有个叫希拉波利地方，有一个热矿泉水，是个著名的疗养圣地，大家在那边洗澡治病。因为6迈它的水从北边流，快要流到老底家的时候呢，是一个大瀑布，很有名的大瀑布下来，那个热水经这瀑布一过变成了温泉水。而且这个河流呢是一个就石灰岩的石河，就像我们的熔岩河，它变成了温水，而且这个水呢有石灰岩，不能喝，你喝它就是那边，但那边缺水怎么样？用这个水洗手啊，漱漱嘴，立马吐了，这叫温泉水，就是很独特的历史背景。这是一种瀑布，它的北方是一个叫热水热矿热泉，它 它的东边呢就是格罗西，大概10迈里走东南部10迈左右呢，它有一个冷泉，这个冷泉大家用来喝很好，所以它在两个很特别的地方的中间。那这个地方喝水咋办呢？它是从的南部，这南部一个大概也6迈左右，另一个城市引水，当时修了那个管道，石头砌的管道引水，所以这个地方没有水。他也借，因为水源有些紧张，他偶尔也日常生活也使用，叫温水，温吞水。所以这是一个背景。那保罗，那使徒约翰在这里，他就借着这个背景，他写了这一封啊，就讲那个写给格罗斯教会一封信。我们分两部分来看，第一部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就上面14到16节、17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了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就使徒保罗在给这个教会写信的时候，使徒约翰，因为这是保罗带领的弟子18伯建的，他特别有个介绍，他说我是奉神的灵感动，主耶稣的名写这封信的，所以这说的话不是我说的。教会他写信一般都说这我是被神感动，是神的使者。使徒是我们说使徒约翰是最后一位离世的使徒，是最后一位教会公认领袖，我们的新约书信在他那里结束。他就特别讲给这个教会的领袖说，这是主耶稣说的。他怎么说呢？主耶稣有个自我介绍，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创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所以我们今天来学这句话，不是我在分享，也不是不仅仅是我在分享，不仅仅是使徒约翰临终的责怪，是神特别感动的，神主耶稣亲自说的。而主耶稣在这里对这个教会特别说，我来介绍一下我的身份。主耶稣当然他跟他以后要说话有关，主耶稣的身份在这里说7个教会，他主耶稣介绍他不同的身份。在圣经中耶稣大概有250个身份，您知道吗？您知道几个吗？这是他介绍的，是他有几个，至少有2个身份，一个叫阿们的神，主耶稣是阿们的，另一个呢，主耶稣呢是万物之上为元首，主耶稣是元首。什么是阿们的神？阿们是什么？阿们，这是以色列语，有希伯来语，大家知道啊，是真实的，是 yes right， 是真的，是真的神，我是真神。这个什么是真神？他这里约那个使徒约翰说有两点，为诚信真实见证的。真神是什么？真神是现实的，是真实的。他说的话没有假的，他说的话讲过去是真的，讲未来一定会实现的，言无虚话。人能做到吗？他是独一的真实。不仅如此，他说我讲话的人是谁？是万物的创造者，是万物的元首，是世界的主。阿们的神是谁？我们想着要，此时有些话中国伊斯兰教把我们翻译借用了，后来乱掉了。独一真神，此时不是他们，是我们基督教。 在这里就读一阵情况。耶稣是万有独一的主，圣父圣灵与他同在，他彰显的神，他在这里他是阿门的神，他是万物的元首。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讲的话绝无虚言，我讲的话一定在你们身上会实现，你们所作所为在我面前没有可隐藏的，你们的一切我全都知道，因为我创造你们，因为我知道一切真相，因为我就是真理的主，宇宙的主。所以耶稣介绍了身份，然后他说，我要对老底家教会，对你们教会说，我知道你的作为。他讲七个教会，首先讲外表，我看你的作为，看你的作为我就知道你做的好像有点做，但实际上呢又没怎么做，我知道你是不冷不热，透过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心跟我是有距离的，有相当距离的。那什么叫不冷不热，我们后面再介绍。就是这个不冷与神与主耶稣有相当的距离，这个距离到何种程度你就知道他的这个不冷不热这是什么，他到何种程度了。主耶稣说，我巴不得你忽冷忽热，我希望，我强烈希望，这个要得看希腊文，他用词非常强烈，我非常希望你是忽冷忽热。后来他说呢，如果你现在这样呢，在我的口，我呢就像你们吐宿嘴的那个温泉水一样，我要把你，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就主耶稣现在就说了，我们上次讲到，其实耶稣在每一个教会的里面，这是格鲁是那个启示录七个教会最差最烂的教会，耶稣仍然在，但是耶稣有个强烈的感受，我希望你改变，我巴不得你回来，而且现在这种情况我要吐出来，我要离开这个教会，我要不要这个教会，我立马就想走。你要看下面一段吗？他我立马就想走。在这个七个教会中，这是使徒约翰只有责备没有任何奖赏的话。那撒迪教会你觉得有问题，他还说中间有几个得救的，这个教会你说是一无所有，在主耶稣眼中可以说没有一个，按主耶稣说这里基本上都不得救，这个教会也会毁谤，迟早毁谤吗？就是说，如果按照现状的情况下，那这里什么是不冷不热呢？我们结合这个教会这么富裕，这个地方的城市，我们了解这个城市背景，非常的富裕。这个地方政府大地震都不要别人帮助，你知道这个教会里信徒呢，就什么呢？一个基本的状况就是，因为不冷不热，你很难理他这里文章，我们不太理解，我们就看他自己说这个教会自称。这个教会一般说呢，我们教会很富足，因为我们说这个教会啊是一个应该说是当时我们讲是就是启示录七教会中最富裕的教会，而且可能有才学的人士很多，是个富裕的富丽堂皇的大教会。从人的角度看，哇，这个教会很好，很有影响力，而且可能也有很多的富商，很多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士，他们自己感觉我很好，我什么都不缺，我们有钱，这个教会有钱，一样都不缺。英文很简单，没有一样缺乏。像我们教会经济上也难，我们常常有很多的病入，通工找不到，有难处。这个教会说没有缺乏。现在有没有这种教会了？我到好多教会都有，这个有点难接近的。这从外表上，内部是不是格罗西不知道。所以它是一个很富足的教会，一样都不缺的教会。那我们就现在就好奇怪了，一个这么人见人爱的教会，充满着信誉、荣耀、能力，这是主同神祝福吗？这是神的祝福吗？我们是成功的教会，就是神的祝福吗？神一定同在吗？当然，我们说这奉主的名据就主在，但是我们说主喜悦这个教会吗？主真的要持续祝福这个教会吗？过往我想有神的祝福，有神的极大的同在，他会持续吗？主耶稣在这里说，我要离开你们，我要离开你们。 所以他的不冷不热，你说到何种程度，你从这个上下文就知道。很简单，你看这个教会转换就是，他们爱世界爱发财，他们对神呢也做过一件事工，但是不是出于内心。所以我们说这个教会，什么叫不冷不热的教会？就是先陷入世界的教会，爱世界，面子上又不离开基督，只要得基督的祝福要到天堂去，同时呢我要一切以现在为主，一切以现在为主。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妥协的教会，你可以说它是个完全世俗化的教会。所以这样的教会，这样的教会魔鬼会不会攻击你？有里面会不会有异端呢？这样的教会会不会受苦难呢？其他教会都有这个问题那个难处，这个教会好像从人的看也风平浪静，教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处、特别的纷争、特别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从人的角度看，这个教会是千好万好，没有任何问题，一无所缺的教会。因为他们从世界的眼光来理解他的教会，从世界眼光，他是个成功的企业，他是个成功的机构，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但是主耶稣怎么说这个教会？耶稣不要这个教会了。所以说不闻不热，连魔鬼都想懒得管他，因为他讲说陷入世界，世界在魔鬼的掌控之下，他已经跟世界是一伙的，人在世界一伙了，世界是一伙的。这种教会他自己感觉良好，这种教会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他没有感觉到他的状况危机，他不知道主耶稣要决定离开他，他也认为他可以拿到天堂的门票。但主耶稣怎么说这个教会的真实情况？他真的像我们所说，他这些人都是富人吗？这些富人都开心喜乐吗？一个说我们主耶稣宣告他说我要离开，就是他能得救吗？我们很难确认。另一个说这个教会他真的是平安喜乐吗？会有他们的家庭真的和睦吗？他们的心里真的安宁吗？主耶稣，我们的真理的主，说了他的真实状况。他说你是什么？我们一起看啊，却不知道你是，我们一起来读，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你要看他希腊文，那是非常困苦，就说你的穷困的一塌糊涂，非常的穷困。也就是说，你每个人心里内心深处惶惶不可终日。当然，这个不会告诉别人，因为谁人真不晓得我们是老板，是经理，我们是有钱人，而且我们互相与世界按世界的标准我们喜乐，说你好，你家庭好有。好有才，都互相都说都很好，但是主耶稣说，你其实多少已经知道，但是你装作不知道，已经麻木了。这个教会是已经麻木到极点了，麻木到他都不知道他是那么困苦，他麻木到他自己非常的可怜。他这里叫困苦是极端困苦，可怜是非常可怜，贫穷是一无所有，瞎眼是完全看不见。赤身的就是光溜溜的，因为当时那个奴隶在街上行吧，穿那个破光衣往别人脚上面看，这种奴隶就相当于一个任人宰宰的羔羊，就相当于讲话就是一个妓女，任由社会宰割，完全就是工头兵，没有基督教的信仰，没有不能做基督的代表，关键他没有心，他心不在基督那里。所以这个是没有耶稣心肠的人，不能做基督代表的人，但是他觉得他自己是很好的人。这样的教会他能经历主耶稣的同在吗？神能持续祝福他吗？不能，因为圣经里说，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虚心的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一个个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想得主天国，你想今天主日崇拜，你说主耶稣今
才能感动我，给我心里火热，能够特别不一样的经历。因为你渴慕这些教导，因为你觉得我缺乏，我需要来耶稣爱我，你就必然得到安慰。天国就在你的启示，就与你同在，神启示就能安慰你。但是这个教会说他是自满的，他不需要渴慕主，他不想渴慕主耶稣，所以他跟主耶稣没有联系。貌似他们天天来教，貌似这个教会很健康，但是这个教会充满了人间的恭维和俗气，但是心中有一个无穷的空洞。这是主耶稣看到的，他们看不到。这个教会的可悲就问你，他们看不到。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您自己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像那个愚笨的青蛙？我们因为忙着世界，忙着事业，忙着家庭，忙着孩子的成就，我们很忙，把主耶稣放在另一边，以世界的为乐。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缺乏，我们觉得我们蛮好的，甚至我们在互相说话的时候，在基督徒聚会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哦，弟兄你家多好，你孩子多好，哦，姐妹你这房子多有好，当然适当的讲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如果充斥这种话语，我们可能会陶醉中去，我们互相在添柴，我们互相在把自己煮下去。在人看来我们是个是赞美，在神看来我们不知道把我们往哪里送。愿主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中要有所学习，我们不能这样子，我们教会也不能这样子。在这里我也感谢神，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我们教会很贫穷，我们教会很软弱，我们教会很缺乏，所以华明弟兄祷告都觉得非常难过，我自己也常常很难过。不过我读了这个教会，我特别有感动。我说神啊，让我们适当的贫穷一点还蛮好的，因为我心渴慕你，你愿意。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兴旺。但是兴旺以后呢，我们仍然知道我们的教会仍然是，我们求神改变我们的家庭状况，我们的外在给我们祝福工作各方面，但是求神让我们家里始终有些不足，免得我们忘记了神，免得我们不能渴慕神，免得我们经历不到神。同样一个聚会，很多人很有感动，很多人说没有什么感动，还有觉得问题不少，我想跟我们教会有关，但同时跟你自己有没有关系呢？我们到底要得什么？你得到暂时的世界吗？还是得到关心我灵魂的丰足呢？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人爱好世界，觉得我一切都可以，这就是骄傲，这就是自主，这就是自负。亚当夏娃就这么堕落的，犹大国以色列国就是这么毁灭的，天主教是这么逐渐逐渐走上衰微，整个现在欧洲的教会不管天主教新教基本都比较荒凉了，神离开了懒。我有时到各个地一些地方分享和在中国的经历啊，中国的牧师讲道我告诉你比我都差多少，我坦率，但是你在那里听你特别有感动。那个教会讲很多的家庭教会就是几十个人凑在一个小地方，就是一个会多圣经的来分享，但是他能经历神。我们的教会很多富丽堂皇的，很多上百年几百年的历史，告诉我是康州第一大教会，但是你在那里觉得心主日敬拜什么感觉，我心不在那里。当然不同的人感受是不一样，我的感受是这样。作为教会，他有他的，这叫疏，我说这是叫疏灵的癌症，因为他不能看到自己的荒凉，他太自信了，他很难在神面前谦卑，很难领受神。作为个人，我们自为很富足，可以，我不需要在神面前谦卑，我不需要在主里互相提醒，不需要一些劝勉责怪，就像这个圣经中路加福音十二章一个富翁一样。他觉得可以享受人生，当时那个神说 富豪，我今夜就要把你灵魂取走，财富给别人。愿主使我们看到我们有不足，同样愿主使我们不要陷到那种自我满满，以致在主看来我们是完全的赤裸在他面前。愿主帮助我们。你说这样的教会主耶稣会继续爱他吗？会不会主耶稣还爱这种教会吗？他们心里没有主的，他们的见证中没有荣耀主，都是我们帮助你的，帮助那些困苦人，我们好，我们这些人很，我们教会很有爱心，我们人都很好的，他们荣耀不归于神。主耶稣爱他们吗？这个教会有救吗？你说这是七个教会叫一无是处的教会，他有救吗？有，因为我们主耶稣也拯救救人。我们一起来读，罪人，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就我得了得胜，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哎，这个教会主耶稣爱他吗？我们这种光景主耶稣会接纳我吗？我知道不少弟兄姐妹还蛮承认这种情况，说我这种情况主耶稣不要我了。我进来探望不少弟兄姐妹，大家这种情绪还蛮强烈的。真的吗？主耶稣都拯救救人罪人，主耶稣跟撒玛利亚那个淫妇说话，跟税吏当时汉奸说话，帮助他们。主耶稣的爱你很难，我们很难想象。主耶稣在这说，凡我所疼爱的，主耶稣爱他们。所以再烂的教会，再不好的信徒，我奉主的名宣告，主耶稣爱人，完全愿意接纳。但是主耶稣这时候对这种完全自满，他爱的谋士是什么呢？我要管教责备，我要抽鞭子嘛，我要太慢了。所以主耶稣有说完全的爱，完全的爱他有一种谋士，对那些我们说不太悔改的，就像箴言说，仗打也愚蒙人，好让他悔改。主耶稣说，我要责备你，让他改变，让他改变的目标要达到这个发热心，要悔改发热心。什么热心？就要回到主那里面，回到主里面，要回到主耶稣那里面。热心就是回到主耶稣里面。但是具体热心怎么得呢？我们怎么能得着主耶稣的热心？我们在座的有没有感觉到，我讲起主耶稣我没有很温柔的感觉，我没有那种被踏气到的感觉，我没有那种热心，热不起来，有没有？有没有？我们不太敢说啊。我在听到的时候，我信主2006年信主，17年半了啊，11年半。我一去教堂常常觉得很热心，但是到生活中呢，星期一到星期六常常觉得热心不起来。到神学院的时候，我说神啊，大概2013年，14年前13年年初，我们一个同学说我很爱神，我心满常常火热，我一思考我吓坏了。我说我平常没有啊，我说我以后要做牧师怎么做？我祷告了主耶稣，祷告，我听人讲过，祷告了大概10个月左右，热心不容易啊，就得着主耶稣给的热心很不容易，就是你抢到主耶稣的时候，哎，你火热，而且我心里常常有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热火在我心中，怎么得着这个呢？怎么得着热心呢？这有一个秘诀，这有一个3章18节，我们再读一遍3章18节，得 热心的秘诀就这一句话：我劝你下午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我们就这一节，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你要向主耶稣那边求告。你如果心像我们所说的，我心就不在神那里。诚实的，你自己今天我们回去会可以为你祷告，你回去好好祷告。我心在主耶稣那里吗？我想到主耶稣，我心里火热吗？你回去自己想。这个自然来教会有一天火了，神已经给你一些热火了。你回去想，我的热火的火度是多少？我们可能不像老几家教会，但是我们有几分，七成还是八成，还是基本不像。您回去自己测试一下。如果你测试真的是不温不火的，主耶稣要吐火了。可能你外表风光顺利，但是我告奉主的名说，如果你心里跟主耶稣有那么大的距离，我们说你信主的名受洗的是得救的，但是我奉主耶稣诚实的名宣告，主耶稣说我要警告你，我可能很快就离开你，你现在就要悔改。怎么办？您承认自己邻里跟主耶稣有距离，贫穷的，你就去买，像主耶稣买火炼的金子，被火炼金的金子。主耶稣火炼金的金子是什么？主耶稣自己的生命。你要把耶稣买下基督的生命。人能买下基督的生命吗？连花钱把自己的兄弟买到天堂都买不到。说这里买是什么意思？神拯救我们生命是一方面是白白的，没有价格，好便宜的，免费白吃白拿；但另一方面是拿不起的，天价。富足的人在这个唯一的这个买，意思说我愿意用心来接受主耶稣白白的，我愿意要主耶稣来接受主耶稣白白活，我信主我就赦免一切，他看我是他的儿女，白白的。我承认我心里是眼瞎的，主啊，求你的圣灵恩膏我开我心里的眼，让我真知道，更深的知道我自己的不配光明。如果你有所知道自己不足，你就在主耶稣面前多祷告，主的灵一定会帮助你，主的话一定会提醒你你的真实的光景。在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如果一个圣徒他真的愿意听神的话，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其实我做牧师，我坦白了，我天天都有很多得罪神、得罪各位的地方。我见过很多有名望的圣徒，比如说大卫·鲍森在讲过，在中国蛮有名的家庭教会里叫李天恩，死而复活的很有名的人物。他我请他见证，他讲过，他说他在教会中这个名望的有名望的领袖，也被同工修理，而且同工讲的是错误的话。他就非常的难过，在神面前祷告，你看这怎么这样的，要不要处理他？后来祷告祷告几天以后呢，他讲的比你所知道的更糟糕。这些人最后吓坏了，我真的是比他说的还糟糕，我真的情况比你知道的更糟糕。最后他们自己祷告，在神面前祷告，用神的话来光照自己，合格的牧师吗？合格的主的儿女吗？大卫·鲍森说：“以后不敢说。”李天恩说：“他不说了，在神面前不是罪人。”我完全是这样，我今天能够供养，能够站立，我完全是哭。那个李天恩他在神面前哭了几天，最后你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吗？那些跟他特别挑逗他的那个主要就是后来跑来跟他朋友道歉。我们信主完全是神的怜悯，我们基督徒每天有所成长是神的帮助，而且在成长中，如果你常读神的话语，常在神面前祷告，说完全爱神爱人，发现常常是做的不来。如果你说你做的很好，我建议你暂时不要聚会都可以的，你回家好好在神面前，如果你是诚心的，在神面前去祷告，说我是义人们，
我很好，我可以在主台讲道，我可以分享见证。你在神面前祷告，看神怎么告诉你。弟兄姐妹们，当你愿意是遵循神的话，愿意再按照神的话用心来对照，就越发现自己每天能够承受神的儿女，完全是神怜悯，他解纳我，每天有一点点成长，完全是神帮助，让我跟别人有一点点不一样。而且呢，我能够踏入天堂，最终保证我能踏入天堂，我自己凭我的作用也做不到，最后还是基督怜悯。我们是基督徒的，是神的儿女，能进天堂是神的怜悯。我们天天有进步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在这中间，如果你能每日跟神这样的来检查自己，你就知道我今天能站到讲台上分享，我们今天能来聚会，我信今天能来蒙了神何等大的恩典。你很难想象你蒙了神何等大的恩典。当你有这种在神面前这种考察，这种谦卑的时候，你就说主耶稣哦，完全接纳我，哦，主耶稣好等爱我。你说心灵会不火热吗？怎么火热？我们知道我们一无所有，知道我们是贫穷的，眼瞎可怜的。啊，主耶稣竟然接纳我是他的孩子，竟然能来教会，竟然能够服侍人，这就是神的恩典，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行道。我们要按照神完全的道来做，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不足，不足的时候我们就承认罪，认罪的时候我们就仰望主耶稣。当我们仰望了完全的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么有罪的人竟然蒙他赦免，我们这么软弱的人他仍然不离不弃，我们这一无是处的人他竟然永远说我爱你，你回来吧，现在就回来吧。他这里有句话就是说，说看啊，我站在门外，他这里用现在的，就是我现在就要回来，我现在就要敲你的门。主耶稣现在就在敲各位的门。如果我们现在愿意这么悔改，主耶稣说我现在就与你同在。如果你现在有这种感受，你心里现在就火热起来，主耶稣现在就在你的心中，现在就与你同住席。主耶稣怎么与人同在？在你服侍热心服侍的时候，在你宣教的时候，在你天天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特别在你谦卑承认自己愿意完全爱，完全赦免，完全帮助，那时候你的心越发火热。其实人是越是在失败的时候成长主耶稣，越能领受神完全的爱，越有爱心。就像我们小朋友，越是在我们医生啊在生病的时候，他越能体会到妈妈的爱，他心里爱妈妈的心就更加火热。所以失败的教会不可怕，软弱的弟兄姐妹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很厉害，我是很厉害，我是很好的基督徒。这种人他能够信仰能够持续吗？我们怀疑。所以说我们能够为神做工，完全出于神的怜悯。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使徒保罗所说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赐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赐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赐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当我们信徒在每天的难过软弱中，你在神面前这样承认，你必经历到主的同在，必有火热的心，你再知道在主里面我永远是新人。我一时一刻一说我自己好的时候，那就是旧人，很难有基督火热的心。如果我们若持续行在谦卑，行在与主耶稣的同在中，像弥迦书所说的，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时候，你是真正的会经历到主，常常经历得到主，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高言大志，特别的方法。愿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存谦卑的心来看待自己，来看待教会， 一无是处的教会，神仍然爱，仍然唤醒我们；一无是处的儿神的儿女，甚至慕道朋友，主耶稣仍然完全的接纳你，你愿意回到他完全的接纳、完全的爱、完全的赦免、完全的帮助之中吗？愿主帮助我们，我们祈祷。我们恩典的主，怜悯的上帝，主啊，我们在你完全的话语之中，在你圣灵的同在之中，我们深感自己的身体的软弱，深感自己很多旧的习惯，深感自己喜欢跟别人攀比。主啊，我们爱世界，常常爱超过你。有一段时间，有些难处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愿意来教，不愿意夺你的话，不愿意寻求你。主啊，我们常常就是这种光景，但是你说你爱我们，你管教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回到你的身边，你是你爱的表现，你要借着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难处，来学习在你面前说。阿巴父，我好可怜，愿你帮我。主啊，你说我们愿意开口，你就立马与我们同在，你就安慰我们，你就要喂养我们，让我们心里得饱足，淋漓活热。而且你应许说，我们如其一生谦卑跟随你的时候，你说有一天我们得胜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坐，你让我们一起坐君王的宝座，就像我们的主与天父坐在一起一样。主啊，今生我们有很多的难处，觉得自觉不配，但是你说我们这愿意谦卑与你同行，你就与我们同在，而且来生我们会永远与你坐宝座，来治理这个完全更新的世界，来享受你所赐的完全的荣耀，来承受这个世上荣耀没有任何苦难的国度。那是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得胜的儿女都是君王。主啊，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看到自己真实的光景，更看到你在永恒中给我们预备完全的福分、完全的地位。愿我们听懂你的话语，愿我们不是可被弃的人，愿我们看到自己真实的光景，愿我们灵魂富足，愿我们家人蒙恩，愿我们不配的教会被你扶持，愿你的荣光在这个教会散发出去，纪念你的儿女，纪念每一个呼求你名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